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2022年接近尾声，这一年中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就，未来有哪些合作值得期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黑龙江大学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马友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对今年中俄合作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新的一年两国的合作前景。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他指出，尽管地缘局势的变化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对中俄合作的影响不是很大。他说，
可以讲2022年是个多事之秋。那么2022年之初呢，就发生了哈萨斯坦总统事件，同时呢2月份呢又发生了乌克兰危机，应该说整个地缘局势的变化对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产生严重的影响。那么由于美国西方国家加紧对俄罗斯的制裁啊，项目达到11000多项，那么对整个世界经济呢带来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导致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是从总体上看呢，这中俄合作呢影响不是很大。从现在这个数据来看，我认为两国的贸易额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突破。我们在21世纪初的时候确定的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当时呢确定目标的时候，今年可能还有一些差距。那么今年呢，2022年应该说按现在这个数据能应该达到1900，应该说接近完成2000亿美元的目标。那么到2024年呢，我们可能超额完成这个目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性突破。那么中俄两国的贸易额终于接近2000亿这么一个关口，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应该说2022年是中俄贸易合作一个重大节点。同时呢，通道建设呢，我想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300多年中俄边界无桥的历史，那么在2022年彻底得到了改变。通江大桥、黑河大桥相继通车，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两国战略区的伙伴关系的进一步的诠释，说明两国在战略合作上、在经贸合作上、在通道建设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这方面我想取得巨大的成效。第三个我想呢，就是区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那么在9月份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普京总统亲自参与，同时提出呢共同开发黑瞎岛，共同希望中国资金进入俄罗斯基础设施领域等等，积极性表明就俄罗斯现在看对中国的合作提出了一个积极的诉求，希望中国加强在全方位里的合作。同时远东开发呢也进入了实行的阶段，尤其中国20大闭幕之后呢，那么确定了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总体的发展格局。那么这样就对我国区域合作开发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支撑，所以想在区域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想从这三个方面呢，就基本上诠释就是2022年我们取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总的下面来说，就是中俄合作是向好的，无论国际风云局势如何变化，中俄合作的大船、友好的大船是永远向前的。
根据中国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为期7天的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于12月27日在中国东海某海域结束。两国海军在武器装备性能接近边界条件下顺利完成既定科目，实射火箭深弹，导弹命中目标，演习达到预期效果。在专家马友军看来，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这样的军演或将进一步细化、进一步专业化、机制化。他说，
应该说呀，这个军演并不是出乎意料，因为这是两国年度今年初就已经定的，而且这也是中俄2012年以来联合军演的一个延续。那么军演呢，实际上就更多的是锻炼维护海上安全、设置联合风控、那么临检拿捕、联合防空、联合救援、联合反潜等项目。那目的呢，就是展示对双方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那么进一步深化呢，中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合作，我想说，特别是海上军演， 我想的主要是锻炼两国的队伍，它是不针对第三方的。同时呢，在我国东海及甚至在其他的外海，一些不友军的国家也在不断的频繁的举办军事演习，它目的实际上有目共睹。但是我认为中俄两国联合军演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定，锻炼自己的队伍和能力。海上联合军演呢，已成为提升两国海军战略技术水平、突出实战性创新性、巩固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演的一个成果，推动海上联合演习的机制化，在更高水平、更高起点上实现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我想从这些目的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合作可能不是今天2022年海上联合军演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应该说还会继续随着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这种军演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细化，还会进一步专业化，还会进一步机制化，这样对于提升两国的合作水平就有重要的意义。
2022年至2023年是中俄体育交流年，不久前2022年第三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在长春落下帷幕。谈到对中俄体育交流年的期待，专家马友军表示，
今年呢应该是中俄体育的交流年，那么开展体育交流，尤其青少年间交流活动的意义重大。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体育大国，但是我们不是体育强国。2022年的冬奥会呢，虽然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在很多项目上，我们在很多运动器材上，我们跟国际大国、冰雪大国、冰雪强国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体育交流年，通过与俄罗斯在有些方面的合作，能够提升我们在冰雪运动项目上的规模和水平。我们都知道冬奥会闭幕了，但是两国的体育交流，尤其在冰雪项目的交流，我认为应该是才刚刚开始。尤其东北地区在冰雪项目上，我们有得天的优势和条件。那么开展冰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实现习主席提出的冰山雪山金山银山，开展冰雪项目合作呢，也是东北振兴加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那么实际上就开展更多的冰雪项目合作呢，那么更多能够提升运动员的水平，积累经验。那么与俄罗斯运动员协商呢，能够使这些运动员的快速成长。那么从冬奥会期间也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都来于东北，特别来于黑龙江、来于吉林。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频繁的交流，我想啊，就要能够使我们运动员从小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实际上开展青少年体育项目的交流活动呢，也是诠释中国体育交流年的这么一个内容。应该说啊，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了两国体育交流年的一个具体合作，随着我们汉疫政策的调整，那么未来啊，就是我们在冰雪项目的合作，尤其在体育项目上、冰雪项目上，我合作进一步加大，这样对于提升东北地区，特别是我们在国际冰雪项目上的一个能力，缩小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望即将到来的2023年，专家马友军坚信，中俄合作的前景一定是可期待的。
中俄合作前景一定是可期待的。我们也看不到两国合作出现问题的可能。中俄未来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全面合作，因为我们就是两国领导人确定了两国未来发展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2019年又进一步深化，又进一步创新务实，创新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关键词。那未来合作呢，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围绕两国领导人确定这个目标，就是以务实创新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际上今年的2022年，虽然说受地缘局势的影响，那么世界整个地缘政治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中俄合作还是行稳致远，我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两国都有合作的愿望和合作的优势，有一个共同的合作目标，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要加强重大领域的合作，尤其在产业合作方面。那么中俄合作，我们说这2000亿美元的目标呢，这个今年达到接近1900亿，那么主要是由贸易合作来实现的。未来合作呢，我想就是说我个人有个观点，就是中俄合作像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转移，中俄合作到了一个拐点期，就是提升贸易合作的规模和水平，加强产业合作的内涵，在产业合作上实现中俄两国一个重大突破，特别是在农业合作上，在粮食合作上呢，中俄两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尤其在金融领域的方面，如何结算呢，如何运输啊，在农业合作上还前景广阔。第三就是扩大两国沿边合作规模和水平，特别是东北地区扩大与远东地区的沿边合作水平。那么沿边地区呢，应该说过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今后呢在沿边地区合作项目上应该有突破。第最后一点就是加强区域合作，远东开发与东北进行对接，自贸区与超限区对接，产业合作对接，都是未来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希望在这些方面呢，两国合作要取得积极的成效。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